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2月26日星期四，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就在几个小时之前，川普和泽连斯基做了一个最新的通话。这里边有两说了，一说呢，正好是2月24日四周年啊，美国内没派人去，那怎么也得通一个电话。另外呢，下一轮日内瓦会谈马上就要开始啊，通了一个30分钟的电话。但是呢，通过224小泽的讲话以及欧盟众人现场的一些表述，现在乌克兰已经到了历史的关键时刻。小泽呢在想他的办法啊。另外说到今天另外一个日子也不得了，今天周四啊，今天就是伊朗和美国正式开谈的日子。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搞了一个方案，已经让哈梅内伊签了字了啊，他们认为这已经让步让到最大了。那今天美国接还是不接？那今天会是伊朗神棍政府的最后机会吗？那你抓得住抓不住？今天呢一会儿给大家讲讲啊，两边呢现在都做了一些下了一些功夫。那说到美国，一直有这么一个即时民调系统，结果昨天川普做了一个评价最低的一次国会的演讲。一会儿说说吧，这里边呢他花的时间最长，讲了一个多小时，但是呢评价和他以往相比啊不是特别高。另外和以往比如说拜登啊、克林顿、小布什啊这些、奥巴马这些相比呢，也是最低的一个演讲啊。说说他们的道理是什么。另外说到关税战，现在全乱套了，川普签了一个 10%， 后来没过一会儿他又改成 15%。 问题是你的总统令呢？到今天 15% 的总统令也没有，那 10% 都已经执行了，那到底是多少啊？现在全乱套了。结果呢贸易代表格里尔出来讲了讲话，后来讲了讲啊，说过两天我们候补要搞成 15% 了。另外他里边特别强调美国对华关税准备维持在 35% 到 50%。 和以前大致的态势不变。一会儿听听他是怎么说的。今天节目最后呢给大家介绍一篇来自墙内的近文，在墙内有很多的转发啊，用了一些引语，那意思他那个标题是只要他还在台上，因为在墙内嘛不能直呼习近平大名啊，就是只要习近平还在台上，一口气写了30条。本来前两天我就得到了这篇文章，后来啊昨天我不是休息嘛，有几位朋友跟我讲说，大康无论如何给你个任务，你得把这个在节目里给大家咱们宣传一下啊，把这个这写的还挺好，您给推广一下啊。今天呢没问题啊，有这方面的要求，比如说朋友们有这方面的好文章您也推荐给我，我在节目里给大家说，这没毛病啊。来吧，节目开始呢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今天我们先说韩国。韩国尹锡悦判了一无期，他上诉了，结果在一天之后控方也就是那个独立检察组也提出了上诉。原本呢他们求刑判尹锡悦死刑，结果首尔地方法院一审判了个无期。这个独检组认为事实认定错误，误解法理，量刑不当，他们认为这法院提起上诉，非要追究他的死刑不可。不光尹锡悦了，他下边那哥们儿国防部长金龙贤等人都提起了上诉。看这帮人了吗？笨死了弄你，非把置之于死地而后快，这家伙真够凶的啊。不判死刑你上诉我们还上诉呢，所以说这事儿还挺热闹的。 另外说说韩联社这两天的一篇报道，我就念原文，大家呢自己来体会。说数据显示，韩联社的原文啊，在韩国重点布局的十一大领域136项核心的科学技术中，2022到2024期间，韩中两国的技术水平差距在进一步拉大，中国越跑越快，韩国有点跟不上。韩国的战略技术领域中，原来唯一保持领先的二次电池技术水平，最近也被中国给反超了。他把这世界基本公认的十一大领域136项核心技术，他们搞了一个大规模的问卷调查，问了1180名专家，都给他好好回答啊。结果对韩中日欧美五个国家进行了大量的比较，那现在看呢，那当然美国是第一，如果美国是100分的话，欧盟在这11个大领域里边是 93.8%， 中国呢是 86.8%， 日本 86.2%， 韩国是 82.8%， 等于韩国掉车尾，和日本和中国已经差4个多点了。原来他讲呢，原来这二次电池技术我们世界第一啊，领先世界 0.9 年，但现在完了，中国跃居第一，导致韩国在中国后边 0.2 年的技术差距已经到了这儿了啊。另外呢，半导体和显示领域，就显示器等等，现在韩国落后美国 0.7 年，中国落后美国 0.8 年，两边已经有一拼了。也就是这是韩国韩联社找的韩国的这些专家，他们做了一个整个技术科技这方面的一个报告，推荐给大家啊，这我就不评论了。下边呢咱们说是日本，日本呢今天正在上演一个奇景，就在此时此刻，日本这股市能不能守住59,000啊，现在呢正在激烈的进行争夺，现在呢涨了大数400点，58,900多，59,000点，它就在上下这么蹦啊，大数呢涨了 0.72%。这两天韩国已经突破了6000，前两天突破5000就奔走相告，就历史记录了。台湾今天多少啊，台湾今天大概是30000几啊，我都没印象了啊，全是历史记录。日本现在今天攻59,000，非常了得啊。那美国呢，这两天川普这不是国情咨文也在吹美国的道琼和标普今天不太好啊，现在呢原来说过了一次50,000，道琼现在呢又跑回来了，现在盘后期货现在是49,400多，原来50,000到现在跑下来500多点了，500-600点了。标普呢今天也跌了，盘后期货跌了8个多点，现在是6938，别人都是创纪录的涨啊，都是疯涨。一会儿留着啊，咱们看看日本今天能不能守住59,000啊，这非常令人震撼了。另外呢，昨天没做节目休息啊，出了个大新闻，简单给大家补充一下吧。中国呢，商务部放完年假上班第一天，突然宣布对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20家日本实体列入到关注名单。那这里边有什么差别呢？比如说三菱造船、株式会社等等，因为这都做军民两用的，三菱比如说造潜艇啊、造军舰都做这个的啊，被列入到了管制名单。管制名单什么意思呢？在中国这儿给你的待遇就是中国禁止出口两用物项给这20家企业，不光是中国企业不能给这20家企业出口，而且境外的外国公司，你们手里有我们中国的这样的军民两用的这样的物资， 也不许卖给这20家日本实体。正在保持这种业务联系的给我立刻停止，否则的话我连你一块治，等于现在这管制20家是这么个待遇。那还有专注的这20家，斯巴鲁啊什么的，这些就坐车的那个斯巴鲁啊，他们都在这里边呢。那这里边什么待遇呢？首先第一，你不是跟中国申请，你比如说要进口啊，中国给你出口吗？首先填风险评估报告，你买我们中国东西要干什么，对吧？不许转手，不许做任何军用方面的用途，你得先填评估报告。然后呢，那商务部拿到你这个报告就要进行严格的用途审查啊，没有啊。第一个是评估报告，第二你要给中国写书面承诺，哎，得做保证，然后到中国这儿呢，拿到你的报告和承诺，然后进行用途审查。如果在过程中发现你给日本的军事用户啊什么做军事用途了，你立刻从专注名单转为限制名单，立刻把你全部封杀。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等于一开门上班第一天40家企业，这是个大规模的行动。当然有一些军用的东西，你说你拦得住吗？拦不住，因为日本作为军工，他不可能把你的产业链还和你中国企业发生关系，脱钩的早脱干净了。所以说这个呢，确实政治那种姿态比经济的作用要更高，这一点是毫无疑问。但你要说一点影响没有，那是不可能的。那作为日本这儿呢，大概现在第一时间看啊，我看有日本专家也做了一些说法。你要说你公布了40家，那日本会不会对等公布？日本从来不是这种做法，他从来不吭声。哎，他不会跟你对着怼啊，你商务部公布这个，我商务部我也公布这个，那咱们就对着干。日本不是这个性格，哎，但是他事儿他会办的。也就是你作为治我，那作为报复，那日本也会对出口到中国的半导体的这些上游材料，光刻胶啊，清洗液啊，所有这些必不可少的这些东西，那就不给了。那就不给了。另外，精密车床、航空航太的精密的零组件，这些东西中国是自己做不了的，进行严厉的管制和控制。那你说中国制日本的东西呢，基本上都在中下端，没了你我别的地儿也成，你的东西无非就是个便宜啊，物美价廉，我不用你的，我用别人的，反正东西就是个贵呗。但是日本要给你的这些东西是没有办法被替代的，因为这些东西只此一家，别无分店，除了日本谁也没有，这是厉害的啊。所以说第一个就认为中国你这个做法，不知道这过年习近平是吃什么脏东西了，还是什么什么什么谁惹了他了，一上班就干这个。你干这个问题是你打半天，你逼着日本在和你各方面做脱钩，人家也不是不能解决，你治不住人家，但人家要反过来治你，治你一个踏踏实实。中国的航空航天各方面这些精密的这些东西，也可能在未来10年20年，你不但不可能进步，甚至会出现倒退。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有点弄不明白啊。第二呢，现在本来首鼠两端夹在中间的这些日本企业，那更毛了。那这两边现在干嘛呢？越打越厉害，这伤口越撕裂越狠，那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开始重新评估在中国市场的风险，那就准备走了。也就是这种脱钩是你中国在轰人家走。说到前年去年外资撤出中国，这不是什么一件事两件事造成的，这是长期积累的一个结果。你像你这种行为，每一次玩这种流氓行为，出口管制这种所谓的政治报复，拿商业作为啊这个政治博弈的一种武器， 你都是在提醒这些投资者，中国市场的政治风险高于一切。你不知道这帮人什么脾气，所以说呢，我认为这会推更多的日本企业走。我不知道你这能治人家什么，你是高市，因为你治了半天他也不怕你，问题是也没起到任何的作用。结果现在呢，你干这种事儿，你最后看到底谁治了谁。所以说现在呢不明白啊，习近平到底他们是怎么想的。来吧，下边说说乌克兰。前天24号正日子嘛，小泽和太太加上到访的欧洲的领导人，欧盟俩大头啊，冯德莱恩和科斯塔他们都去了，另外旁边芬兰的呀等等这些总统大家也都到了啊，这一块呢悼念阵亡士兵，他们搞了一个守夜的活动，把灯都点燃啊，来纪念这场战争进入到了血腥的4周年啊，所以说这个确实是挺感人的。而且这当然是故意安排了，就在这一天，欧洲议会主席批准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的贷款方案。当时在做这个时候和小泽是有一个视频连线的啊，当小泽的画面出现在大屏幕的时候，欧洲议会全体起立向小泽和乌克兰人鼓掌2分钟。小泽也很激动了，几度热泪盈眶啊，这个非常，你想2分钟这时间很长的，大家全体起立经久不断的掌声啊，这个确实是很感人了。议长梅特索拉讲了讲，说这900亿欧元啊用于支持关键国家服务的运作，维持乌克兰的国防，保护乌克兰和欧盟的安全和自由啊，确保乌克兰在欧洲的未来等等，这900亿欧元就拿下了。那你说前两天不是欧尔班说这不给吗？晚了，因为之前他已经同意了，那是在欧盟理事会，欧盟理事会同意以后就要到欧洲议会来啊，走程序来做一个表决，在这儿呢高票通过，所以说这件事儿已经成为一个法律的一个定案了，这件事儿他拿不回去了，这900亿啊已经到手了。这是在欧洲啊。那说到川普呢，也是为了纪念这个日子了，他晚了一天啊，他那儿因为可能有时差吧，他那儿的24号和小泽呢进行了一次通话，30分钟。那俩人聊什么了呢？美国媒体 Axios 援引3名知情人士的消息称，说川普和泽连斯基的通话非常友好而且积极。一位乌克兰官员和另一位美国的知情人士透露，说泽连斯基感谢川普提供的援助，并强调只有他才能迫使普京结束战争。泽连斯基表示，他希望战争能够在今年结束。原来不有一个大致的约定吗？什么日子呢？7月4号。7月4号，美国250周年的国庆啊，当时川普就讲，那大喜的日子，给我个面子，是不是就差不多就得了啊？所以说，泽连斯基也跟着这么说。结果川普呢回应说，不行，战争已经持续的太久了，他希望战争能在一个月内就结束。那他更急。当然看到这个电话，很多人感觉到有点错愕，因为在昨天的国情咨文的演讲中，川普对乌克兰的问题的涉及是非常少的。你要原来整个哈，这个无论是拜登啊，包括之前，那肯定是要大提特提，把这件事还得拔拔高。川普呢昨天说的就说了那么一两句啊，基本没有涉及，很冷淡。结果今天呢，他这一通电话确实让人感觉到也有点意外了。他可能底下人也提醒他了，人家那儿四周年，你也不跟人通个话，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啊？哎，就这么个意思了。为什么人们，这是一，人们感到意外，你没提啊，然后另外的一件事儿，这个是提前发生的。也就是在人家那儿周年嘛，联合国大会呢本来也为了纪念这个日子要搞一个决议，也就是敦促在乌克兰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搞了这么一个决议，最后决议107票赞成，12票反对，51票弃权，获得了通过。这么正常的一个决议，107票赞成，这是这四年来得票最低的一次，原来都130、140、150，现在才107。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带头对联合国的这个决议他投了弃权票，中国一直投弃权票啊，现在美国加入到了中国。那你为啥投弃权票呢？因为他们事先提出，你那个决议里啊有这么一条，我看着别扭，他提出删除有关乌克兰领土完整的条款，要支持乌克兰领土完整和主权，他认为这条你得给我删了。那大伙当然不同意了，这是人们的基本条件，乌克兰主权领土完整，你不是不删吗？拒绝吗？我就拒绝支持这个文件，所以说我就弃权了。那什么意思呢？那也就是说，现在所谓进行的这个和平谈判，美国根本不能保证乌克兰的领土和主权完整。我为什么投弃权票？这个决议可能会干扰正在进行的和平谈判，这是美国代表的原话，也就是和平谈判注定要断送乌克兰的领土和主权完整。我要这次背了书，那我下边的没法谈了吗？然后呢，美国代表团后来在安理会，他推动了一项由俄罗斯支持的决议，这个决议呢只呼吁和平，只字未提乌克兰的领土完整。这个举动当时让乌克兰包括所有的欧洲盟友都感到非常的失望和沮丧。有这么一段事儿，然后呢，前川普的前特使凯洛格将军知道这件事很愤怒，强烈谴责美国拒绝支持联大关于乌克兰和平的决议。你看，先发生了这件事儿，完了川普的国情咨文演讲也没咋提乌克兰，最后呢大伙一看完了，这就凉了。哎，结果他还跟小泽通了个电话啊，这么个事儿了，我把这情况都给大家汇总一下。然后重点，为什么说到了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2月24号呢，小泽当着众位嘉宾，特别是他未来的这个家，也就是欧盟，他做了一个比较重磅的讲话。那些虚的就不说了啊，这里边重点就是他锁定了2027年入欧的目标。他极具针对性的向在场的冯德莱恩和科斯塔喊话，要求设定2027年为乌克兰加入欧盟的明确的最后期限。你必须得答应我这个。这是一个。另外呢，对川普，他公开邀请川普访问基辅，只有你亲眼看到这里的苦难和抗争，你才能真正理解这场战争。等于现在小泽啊，现在有点浑身都是刺儿，开始反击啊。另外说到这次谈判，这把话说的是非常明确了，绝不能让这四年的牺牲贬值，我们不能背叛领土的完整，不能背叛英勇血战的这些将士。如果谈判不能带来真正的尊严，那我们已经做好了长期战争的准备，我们有 Plan B， 我们跟你拼了。另外他感谢所有自愿联盟、北欧和波罗的海的领导人，说这都是我们最好的邻居啊。他当时说了这么一番话，其中说到欧盟的这件事儿，应该是最明显的。简单说说啊，这件事儿呢已经到了关键时刻，这件事儿你必须给我这个名分，你不能给我拖啊。说到为什么呢，欧洲在这件事儿是有点犹豫的。那现在冯德莱恩带着欧盟领导人全部到场，表了一个姿态，有媒体人给总结，钱管够，这个名分呢咱们在意，钱有啊，你现在美国已经给你断供了， 欧洲我们已经接手，成为你的主要的后勤保障。900亿欧还不够啊，打个一两年问题不大呀。但是呢，泽连斯基就给了他们一个入欧倒计时。那欧盟在这件事儿是怎么表态的呢？冯德莱恩首先高度赞扬了乌克兰人的勇气，但是对2027年这件事儿，他保持了回避和沉默。他不说这件事儿啊。那小泽的意思是什么呢？你必须把这给我写死。比如下边如果有和平协议的话，那这件事儿必须说好。你让我们怎么改革怎么弄我们都听，但是你必须给我个准日子。为什么？一旦我落了笔，这场战争一旦结束，那时候就没人拿我当回事了。再加上里边本来就有匈牙利、斯洛伐克在里边捣乱，那我这入欧的路那就遥遥无期了。到那时候我是不是总统还都不好说了。所以说到现在呢，在我落笔之前，你必须把这事儿跟我说好。因为什么？现在欧洲是一定要稳住乌克兰，你们在前面给我挡着，保护我们整个欧洲的安全。所以说欧洲是有求于乌克兰，乌克兰呢现在在抓这个历史的最后时机，你们现在必须给我一个说法。那欧盟的说法是什么呢？我们给你一个准会员，也就是2027年1月1号你名义上是入欧了，但是呢你没有投票权，你呢也没有常驻的欧盟的委员，也不能立即享受完整的农业补贴等其他补贴，特别这个啊特别重要，一会儿再说啊。你当一个一半的行不行？准会员，因为这个一般入欧时间要很长嘛。那我们可以给你，但是泽连斯基在这个讲话中明确拒绝了这个二等公民的身份。他直接讲，乌克兰人流的血不是为了换取一个空壳的名分。那在这里边谁是主要的障碍？德法。说这个呢，你必须得符合严格的哥本哈根标准，法治啊、反腐啊等等啊，这个呢它是提了一个很高的一个门槛。但是像波兰啊，包括北欧，包括波罗的海，这小哥几个全力的站在乌克兰一边。他们甚至讲，如果2027欧盟大家庭不能吸纳乌克兰的话，那我们自己我们搞一个小圈子，搞一个乌克兰经济共同体，我们全力帮他。为什么？因为这几个国家和俄罗斯几乎是接壤啊，他们的危险是最大的，一定要让乌克兰在前边顶住啊，他们是最需要乌克兰的。那你德国什么的还在紧后边呢，那你们不怕，我们哥几个含糊啊。所以说人家这儿力捧。那你为什么对乌克兰加入这么犹豫呢？人家这儿这么高的战略价值，关键呢就是农业对欧洲内部造成的冲击。乌克兰是农业大国，德国自己也有强大的农业，法国那就更不用说了。好，一旦让乌克兰加入的话，那就够呛。所以说，说到德法当然是支持乌克兰，但他们并没有做好2027年就完成这种贸易啊，这种全部整合的这种准备，他们完全就做不到。所以说呢，你能不能进一半别的给啊，但是这些补贴啊，这些东西啊，在这些大家庭这个我还不能给他来这套啊。这个是那小泽现在是绝不会签字，绝不会签字的。现在就是明确讲，哎，在和平协议正式签字之前，你必须把这给我。这没什么好含糊的。另外呢，跟美国这儿也是一样。泽连斯基要求美国国会，你先批准我的安全保障协议，然后咱们再谈什么和平协议、顿巴斯的问题。而美方的反应就是，我们除非看到你在领土上展现灵活性，也就是接受这个现状，然后我们国会才能给你长期保障。这两个顺序是正相反。一边说呢，我不是说不能在领土上让步，你先答应我， 那美国说你先让步，看你让步的表现，然后我们再答应你，是这么个状态啊。那现在整个的局面四周年，现在已经这场仗大概看2026有望能把它停下来，那就是看后来了。所以说小泽呢在做艰苦的争取。整个这一天在乌克兰，欧洲送来了一张大支票，但没有送来入场券。美国呢送来了一张谈判桌，但是他拿走了自己的保护伞。泽连斯基为什么现在这么拼啊？看着现在这么刺儿头，因为他现在已经知道了，欧洲人的钱不是拿来白拿的，人家是买你的命，让你给人家卖命的，给你一笔钱在前面给我顶住，那不是说这是拿命换来的。美国的这张谈判桌很可能是拿来卖命的，那地就没了，那所以说这事儿现在不得了啊。那小泽现在唯一的机会就是利用整个欧洲对俄罗斯的恐惧，现在要试图来捆绑整个欧洲的决策。现在你求着我呢，我有筹码，对吧？你让我们在前线英勇奋战，我们保卫的是整个欧洲。未来呢，我这80万军队可能是欧洲最强大的军队，因为你别的军队弄好几千人，连10个乌克兰那个无人机驾驶员都打不过，那你那帮兵管什么用啊？未来整个保卫欧洲就我呀。所以说现在你得给我拿出价码来，现在就利用和平谈判这件事儿作为筹码，作为杠杆，我要强行撬你欧盟这个紧闭的大门，你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所以说现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小泽他们这帮人脑子是绝对够的。这时候要稀里糊涂啊，大家都盼着和啊，顺水推舟就和了吧，那差不多得了，咱也别闹了。那以后呢？为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小泽他们现在啊，现在是非常拼的。所以说我这个看完了很多文章，我有点理解这一点了。那刚才说到那边还一个匈牙利，我估计冯德莱恩他们来啊，也要嘱咐小泽他们。那边我们都弄得差不多了，匈牙利那边和平演变基本完成了，你就别捅他了，你老炸他那油气站干嘛呀？我估计也得嘱咐嘱咐了。最新的一个独立民调显示，匈牙利现在的反对党叫地萨党，对欧尔班的这个党的领先的优势已经超过了 20% 的门槛。原来就有专家讲，如果欧尔班他们肯定会作弊嘛，肯定因为他控制的县政府啊，他已经是铁打的营盘了。你不赢他20的话，你就基本不要讲，你说我就领先个8%、10%，你基本没希望。最后一翻盘一瞪眼，所以说现在呢，领先正式越过了20的门槛，55.几%比35%啊，这已经是一个标志性的跨越了。4月几号就选举了，所以说在匈牙利翻盘有望。那那边还一斯洛伐克呢，菲科那儿也翻盘有望，那家伙也干不了多长时间了。来吧，下边咱们说说伊朗，先说最新进展。伊朗这边呢，核协议的草案阿拉格奇讲我们已经搞完了，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已经签字了，并且已经获得了政治领导层的批准，今天在日内瓦和美国进行讨论。另外伊朗外长也回应了昨天川普的国情咨文啊，昨天川普是说了那么一番话，绝不允许你拥有这种核武器啊，他说了一番话了。伊朗表示呢，他说他将100%透明，就说的那个协议了，并将尽一切努力来达成协议，实现对双方都有利的公平结果。阿拉格奇讲我们已经为两种选择都做好了充分准备，那就是战争和和平。美国特使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将在今天和阿拉格奇来进行会面，来最终敲定这项协议。美国官员明确表示今天非常重要，将根据会晤情况 川普来决定是和伊朗继续谈，还是下令打击伊朗。所以说今天呢是非常重要的。那打还是不打，咱们看看这两大预测盘的一个说法了。第一个预测盘 Polymarket 这边呢说到，在3月31号之前能达成核协议，也就是不打，认为可能的是 28%， 谈不成的是 72%。 这是在三月底之前谈不成。那整个明年呢，哎，明年他们认为这事儿能谈成，大概呢可能性超过了 54%， 这个基本就可以忽略了，明年的事儿谁知道啊。那另外的那个预测盘 Kelsey 原本预计说能达成核协议是 34%， 结果这两天美国这儿啊不断的放狠话，包括川普昨天演讲表现出来的那个态度啊，包括卢比奥开了一个简报会，现在这个达成核协议的可能性已经快速的跌到20%了。也就是从两大预测盘看呢，大概能谈成的可能性也就是个20%几，谈不成的可能性在70%以上。这个推荐给大家啊，很多朋友在做股票或者是在玩这盘玩那盘的，您掂量着啊。那你说他们这个日子是精心挑选的，为什么挑到礼拜四呢？因为有礼拜四就会有礼拜五，礼拜四谈的成与不成，两边都要回去，都跟各自的领导层汇报，也就是礼拜五这一天呢也过去了，动不动手都在周六。所以说礼拜四这一天人家是精心挑，你要是个礼拜二，那回去一谈礼拜三，那礼拜四到底打还是不打，礼拜五打不打，他这是故意安排的一个时间节点啊，很有意思，这两边都留下了充分的余地和时间。所以说有好多玩投资的，您因为我也不能跟您100%的说，我估计川普现在也不能100%说啊，你反正我把这些消息给您，您自己品，别到时候一旦周末或者人家动了手啊，您的股票布局各方面别让人给闷在里边，好，周一一开门一下血流成河或者怎么就不好说了啊，我只是给大家提这么个醒。那打还是不打，卢比奥呢向一个两党高级官员组成的传统的八人帮小组做了一个机密简报会。那这八人帮都是谁呢？众参两院的领导人，也就是共和党四位加上民主党四位，这四位全来，来给大家汇报伊朗问题。说到凡是给八人帮做简报会肯定是大事儿。历史的经验表明，在重大事件发生之前这个程序是必须要走的。那这个简报会开完了，在川普的那个国情咨文之前这个简报会就结束了。那这简报会开怎么样啊？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出来对记者就说了一句话，他不能多说啊，机密简报会你能泄密吗？他就说了一句，说情况很严重，政府必须要向美国人民解释清楚。为什么？那就是要打呀，那不打那跟老百姓解释这个嘛，没事儿，我解释什么呀，一定是有事儿，而且他认为事儿很严重，所以说美国已经做了，这不是有限战争了，要全面开打的准备，咱们掂量这句话啊。川普明确讲伊朗是想达成协议，但是他们又不表态说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他说现在呢我希望用外交方式来解决，但是我们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这个他做了反复的表示。这说到查克·舒默，还有一个人也至关重要，现在这江湖的这大嘴塔克·卡森，保守派的，人科克死了嘛，现在他就算是一棋手了，他是坚决他对以色列是有问题的啊，他不支持以色列，他认为你一直在控制我们啊，他认为打伊朗这场战争你告诉我是因为什么，我们美国为什么要趟这个浑水， 前一阵他跑以色列又跟大伙聊了聊，差点让人给抓起来啊，他在里边上下在里边煽风点火啊，最后差点给逮起来。他紧急求见川普，能不能见一面，结果川普呢抽时间还真见了他。那干嘛呢？这位记者啊专门讲说，塔克呢在23号见了川普，全力试图劝阻他不要对伊朗发动这场战争。知情人士讲，卡森描述卡森的这个做法像是最后一搏，目的是阻止美国卷入这场为以色列而战的无谓的战争。那最终的结果呢？塔克回来出来以后跟这位消息人士透露说失败了，说川普几乎肯定要发动这场战争，现在唯一不知道的是这场战争的规模会有多大。所以说这也是一个信息啊。那现在都有很多的预测呀，以色列这边的判断呢，那两边肯定是同时干，你不可能让美国帮着以色列打仗来了，以色列看着，那不可能，两边会同时上。什么时间现在都出来了，3月2号。那也不是周六周日，那怎么3月2号呢？因为这一天呢正好是一个普尔节。这个是什么节呢？是犹太人的一个节日，是从当年波斯人的一场种族灭绝中犹太人幸存下来的一个节日。他们把这个呢作为一个历史节日来庆祝。所以说准备在这一天啊要准备干。就应和当年啊这个1800年前啊我们曾经的一段历史了。当然呢，以色列的安全官员现在也评估说，美国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会引发伊朗国内的一系列事件，最终通过民众大规模动员在内部使伊朗政权垮台，就跟我们前两天分析的那是一样的啊。这两天大学生回来又开始闹，绝不是偶然的，这是内外是有勾着的。另外这儿爆炸一下那儿爆炸一下，以色列摩萨德在内部在行动，当然他们对这帮大学生各方面的这种鼓动也是很明显的。而且呢，就在昨天，社交媒体他们里边已经有部分星链被投放进去了嘛，现在有画面展示伊朗的大学生在多所大学举行大规模示威，高喊口号，现在这还在闹呢啊。所以说这个内外配合，你说这个东西它有多厉害，那你还得看美国和以色列这次揍它揍得有多狠。如果这个确实斩首的人也很多，打得他丢盔卸甲，那老百姓群起，这个是真有可能啊，这个真有可能啊。这咱们先放一边，这都是外边的这些新闻，说别的都没用，关键要看金融。石油和黄金价格飙升，布伦特原油在周五已经涨到了每桶71到72美元。7个月新高，显示整个在中东这块地方这仗是要打。黄金价格已经突破了每盎司5200美元，创下了一个新纪录。干嘛呢？黄金是怎么回事？避险的资产，大家都开始往这儿跑。所以说今天美国股市到现在为什么还都是负的啊？这跟这场战争什么的等等这都有关系，大家都开始从股市里把钱弄出来，开始往黄金里边避险，大家参考啊。当然以色列情报部门呢现在这说话的都特别多，我也不知道这是开启了大嘴模式，这话都往外说，说现在这福特号航母呢尽管它来了，但是美国对伊朗只能上演4到5天的全面攻击。说他们评估了，说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就2个航母舰队，你存货也是有限的呀，这种大规模覆盖也就是4到5天，这事儿都能往外说，你这不大合适吧。但是呢那伊朗呢想开了，那你炸呗，我就捂着脑袋我在地底下趴着，我扛你4、5天，完了之后咱们再说呗。反正现在有这么一个评估。 另外，美国财政部现在也搞了一个东西了，对超过30名个人啊资产和实体，因为你们支持伊朗的石油销售，另外在什么弹道导弹啊各方面原材料上啊有支持伊朗，哎，对你们实施制裁。另外还有对那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等等啊有支持的就都进行了制裁，这个是小 case 了，这和那场战争相比，这个毛毛雨了。这是美国这边啊，现在呢已经把武力值已经拉满了。那伊朗这边呢，伊朗这边跑出一个，因为它是个信息黑洞啊，一般人很难了解里边的事儿。结果路透社做了一个报道，说伊朗的消息人士告诉伊朗国际电视台，说伊朗的最高领袖躲藏在德黑兰的一个隧道群中，那不是一个啊，那在里边。连现在就是代管的已经取代了总统佩德什基安的这位高级秘书拉里贾尼去见哈梅内伊，都先把眼睛蒙起来，哎，怕你泄露里边的地点，直接把你引到那儿去啊，把面罩摘开你才能见着老头。嚯，都到这么一个地步。这个是我就不知道，川普一直讲我知道你在哪儿啊，你最好别老在一个地方睡觉，还威胁他啊，但是我相信不容易了，找不着了。另外呢，突然跑出一个消息来说中国呢可能要向伊朗出售航母杀手导弹，这也是路透社的报道。说伊朗呢将从中国购买 CM-302 超音速巡航导弹。说这种导弹呢能够摧毁美国的航母。什么叫将啊？路透社还做了一下报道，说这件事儿已经谈了2年了，都没谈成。结果在去年12日战争6月份战争以后，伊朗呢突然加速在推进。那现在你也没说现在他拿着了没有？现在这临时抱佛脚也不行，这东西总得练练。那你现在拿到手了没有？他可没说，他只是将获得这种导弹。CM-302 厉害不厉害啊？是音速的4倍，能够携带250公斤的高爆炸药。它厉害的是在运行过程中能够在做那种之字形的移动，来规避你的防御。射程180英里，大概200-300公里吧，是这么个情况。没有以前实战的战力，大家对这款导弹只闻其名啊，对它实际情况并不是很了解了。但是呢，林肯和福特离伊朗太近了，在这么近距离的情况下，对方的导弹出口一直到你这儿，这个时间是太短了。你如果你真的是有300-500公里，对吧？你那儿炮一出口一出膛，我这儿立刻就能捕捉到，我还能怎么防？但是如果距离太近的话，这对航母真的是有威胁。说这些导弹啊，专家讲很难拦截，可能会改变地区海军的力量平衡。哇，那这一听，好家伙，这可能吗？凭我朴素的认知，前两天我还专门做节目讲，中国在最近的一系列的国际舞台上的表现，现在充分证明它只是个伪大国。巴拿马让人把港口给抢走了，那么小个巴拿马不敢吭声，到现在也没辙，派你的舰队去平他去呀，你敢吗？你看人当初美国就直接把巴拿马总统那诺雷加就给逮走了，那你现在你也派你的兵逮他去呀，把他总统抓回到中国来，你敢吗？你不大国吗？委内瑞拉你在那儿好家伙投了将近1000亿美元的大资本，到现在让人给办了也不敢吭声。所以说呢，这就是个伪大国，就这种胆略在国际上争雄，就这个怂样，大家想，一旦一枚中国导弹，你别说美国航母，就击沉美国的一艘驱逐舰或者是护卫舰，如果这种事儿发生的话，哪怕是一个小炮艇，那整个中美之间的大局就彻底完蛋了。你问他敢吗？所以说啊，这阵儿呢有点吓掰了。另外呢，《金融时报》写了一篇东西， 对整个这件事儿啊，大家我就不给他读了，他那文章写挺长，他的题目是打还是不打川普陷入自己一手制造的伊朗危机。这个之前跟我们原来的分析是基本一致的，这件事儿本来没他什么事儿，以色列一直冲在前面，美国呢就像原来拜登的那个角色，反正你要干呢我也管不了你，但我呢又跟你捆绑在一块儿，我给你炸弹，我给你各方面的支持，情报支持啊，你我是你坚强的后盾。结果川普呢最近是有点飘了，在委内瑞拉取得突袭成功之后，他认为自己无所不能了。结果在伊朗这件事儿呢，他跑得太靠前了，他抢在了以色列的前面。现在大家注意到这个角色了吗？以色列非常巧妙地躲在了后面。现在是美国主攻，美国是台上的主角，以色列是配角，可是这件事儿可是以色列的事儿，跟美国没有必然联系啊。当然了，你在那地区上吧，你恐怖主义的头子，你在那儿要图谋有核武器，但主要责任人是以色列，并不是美国，这么多年一直是这么安排的。结果川普这一飘，在战略上自己跑前面去了，对不起了，回可回不来了。现在以色列精心给你做下的这个局，做下的这个整个的景象，再加上川普呢现在那么多大兵云集，你现在有点下不来台了。那现在怎么弄？打还是不打？怎么都不对。打你也收拾不了这个后果，不打更没有办法承担这里边脸面的损失，以色列也不会答应。所以说现在呢，哎，这个就没辙了啊。当初呢我在节目里我实话说啊，我没安好心，我是盼着他在那儿干一把，我就看你怎么收这个场啊。当然作为美国的朋友啊，大康你怎么安着这心呢？你这不是毁我们美国吗？他不是我毁你们美国呀，我能去打伊朗去吗？不是他自己主动张罗着吗？对吧？哎，后来呢好像有点明白过来了，他又主动的又开始谈，又往后撤，最后老内夹着图纸立刻赶到白宫兴师问罪。当时我还说呢，嘿，我这个计谋破产了，他明白过来了。结果这几天呢形势比人强，你明白过来也没用，已经晚了，架着就上去了。所以说这件事儿太灾难了啊。你说本来没你什么事儿，你怎么跑到前边去了呢？你怎么回事啊？你是怎么搞的呢？哎，你就跟原来普京打乌克兰也一样，原来是美国针对的是中国。哎，当时普京讲，我就是蹲在树上的那只狐狸啊，我呢就看怎么合适怎么来。他躲在中国后面，他两头合适，我又往欧洲卖能源，中国又买我能源，我非常主动，美国又不会直接跟我干。哎，结果他晕头晕脑，弄人家乌克兰，他跑第一个去了，习近平顺势躲他后边了。这两边的这个利益冲突立刻就发生改变，最后所有的制裁，好，现在加起来连2014年全算是3万多项制裁全砸俄罗斯脑袋上了。哎，习近平到现在处在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这叫什么？俩字儿，这叫战略。所以说现在呢，这川普这局怎么了我也不知道，这让他自己弄吧。来吧，简单说说古巴这儿不是大事儿。看了看呢，打死了几个美国人，当然现在很多细节还没出来呢。万斯做了一个讲话，说卢比奥已经跟我汇报了，但是呢里边有很多具体细节他们还不是特别掌握了。现在路透社、法新、 BBC 他们都做了一个报道啊，快速的说，这是古巴内政部发了一个声明，说有一个佛罗里达州注册的快艇进入到了古巴的领海，逼近到了东是什么哪儿叫什么维拉克拉拉省，那儿有一个水道啊，一直逼近到了一海里处。我们领海是多少？12海里，你都逼近我一海里处了。结果5名古巴的边防官兵出动快艇前去盘查，结果这艘美国船呢不仅不配合，而且率先向古巴人开枪， 导致古巴船只的这个指挥官受伤，那这边呢不客气，立刻还手，结果造成美方船上四人死亡，六人受伤，当时给打趴在那儿了嘛。啊，最后给抓到这个船以后，那赶快把伤者送到医院去抢救，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那现在很多情况都不清楚啊，到底谁先开的枪？那古巴当然说是你美方先开的枪，看着听着是有点不大合理啊。如果这不是一个军用船只，一个民用船只的话，他哪儿那么暴的脾气？对方是军警，我一个民船，一个小炮，一小快艇，我去主动开枪啊！当然现在没辙，他老这么说，那你怎么办？那你跑那儿干嘛去？美国船是经常去的，有走私的啊，毒品啊什么的，这个是有了。另外呢，有很多人，家属在美国，在佛州，然后呢，他们租这个快艇，古巴那儿有亲戚要往外跑，他们到那儿去营救。啊，就等于把亲属给接出来，是有啊，这个也经常发生的，啊，在之前呢发生过两起快艇的冲突事件，也造成过人员死亡，啊，有弄毒品的，有什么的都有了，所以说这个呢，经常会发生。那现在这件事儿呢，时间正好是比较敏感的。卢比奥正好那儿有一个加勒比海的一个峰会，说的就是控制古巴，加大力度，大家谁都不能帮他啊，看我怎么收拾他。最新消息，加拿大要去救古巴，我也不知道加拿大人怎么想的啊。现在呢正在那儿开会，正说这事儿呢，而且呢事发的前一天，迈阿密的古巴美国人正好搞了一个1996和平鸽，那是一架飞机被击落的一个纪念活动，当时也死了四个人，结果转天呢就出现了这件事儿，这时间都怎么那么巧啊？正是一个事故的多发期，结果就出了这么一件事儿啊。但你说现在这事儿到底后边会大还是小？美国人恐怕要先把情况要搞清楚，这四个人到底死的都是谁？剩下那六个人到底是谁？啊，他们一定要见到这六个人，得让这六个人张嘴，能把当时的情况描述一下，这样美国才能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办。说到这种开枪，作为古巴来讲很常见，以前他们也干。你别看他们一个弹丸大的一个小国家，穷成这样了，很横的，穷横的。原来美国多少次试图颠覆这么个小地方。啊，他真给你开枪啊，他不怕你，所以说这次看呢，会不会啊，美国兴大兵到那儿把他给平了？不知道啊，就关键是看那四个人到底是谁，这次是因为什么？他们先把这件事搞清，目前看不大了。来了，咱们说说美国新闻，说说昨天的这个演讲，我昨天断断续续把它看完了。有几度呢，那手都到 iPad 上就想把它给停了啊，但最后呢，为了做节目嘛，多听几句，基本上把它听完了。整个这个演讲呢1小时48分钟，打破了川普去年创下的自1964年以来最长的国会演讲记录。原来呢是上一个记录就是他的，那现在呢又他自己把自己的记录给破了。那你必须说，当时80岁的人呐，在这儿一讲，你像我这儿做节目，我是坐着说呀，而且呢，我这儿姿势哪儿都很舒服、很放松。川普在那儿讲，面对着那么多人，当时得有极致，有很多东西都是即兴发挥的。80岁的人参与这样的高强度的演讲，应该说呢，这个人的体力和精力确实是令人赞叹，确实不是一般人，这一点你必须承认啊。80岁老头，您换一人到那儿啊，1小时48分钟，您来了我看看，那真是够意思啊，真够劲儿。所以说，我也一直强调，这个人的体力是没问题的，我一直认为他的心理有问题，他的心理是非常扭曲、非常阴暗的啊，这一点我一直强调啊，这个人的体力确实是个艺术。 说到了100多分钟的演讲，到最后我也没听出有什么新东西，有什么新政策啊。那你现在中期选举现在已经非常危险了，摇摇欲坠，你能不能推出一些新的啊各方面的政策？没听着啊，大段的自吹自擂，有一些自我辩护。就关抓马杜罗这件事儿，我大概数了一下，讲了13分钟，绘声绘色给大家讲这段故事，这是国情咨文呢，啊，他成讲段子的地方了。为什么讲那么长啊？他都说这个了。然后川普呢，在里边洋洋得意描述他给美国带来的这个黄金时代。但是今天呢，我看有很多媒体都在追着砸砖啊，因为这里边确实充满了很多的夸大之词、不实之词，甚至就是谎言啊。这里边呢，我也不知道他这个是怎么回事啊。你比如说，很多人今天诟病的，他说呢，多数州油价已经低于2.3美元一加仑了。他说有的地方啊已经到了1.99，前几天到爱荷华州，他甚至看到那儿有1.85的。不是，我就说你这个，你说这个，然后老百姓呢，人家自己门口都有加油站，你自己呢洋洋得意说的时候啊，眉飞色舞的，那你让老百姓听了是什么感觉呢？你这不是公开撒谎吗？我看下边有无数的留言，我看今天是美联社的一个说法，说全国的平均油价是2.94到2.95，没有一个州平均是低于2.36的。最近的是俄克拉荷马州2.37，爱荷华州是2.55，哪来的1.99？哪来的1.85啊？你这不做梦呢吗？这差太远了。而且刚才这不是说了吗？刚才这油价随着伊朗问题，这还在往上涨呢，都已经70多美元一桶了。所以说今年一开年到现在这不到俩月的时间，油价一直是慢慢往上涨的呀。哎，然后说到美国啊，现在是全世界最火的地方，原来拜登那时候都完了，死气沉沉，现在我们这经济啊最繁荣最强劲。那你自己的部门公布的呀，2025年你的就业增加的很多吗？你自己的统计部门2025年你干了一年 GDP 就增加了 2.2%， 人家拜登那时候还 2.8 呢。你2025年的就业一个月新增才10,000多人，你什么情况啊？人家那时候一个月就10万多，你一年加起来都跟人家一个月相当，哪来的黄金时代啊？说股市上涨，是大平均算下来美国这股市就你这一年涨了14%，然后你再看看世界其他国家，印度、韩国、日本、台湾，世界的这些主要国家，人家是你美国股市涨的3倍多，人家涨了40%几。我记得赖清德刚上来的时候，美国股市也就2万多点，现在人都3万多了，这什么情况？所以这也没什么好吹的呀。然后投资18万亿美元，你真信呐？你自己就拿这当真的说，你哪来的18万亿啊？你啥也没弄明白，然后2025年美国国债赤字增加了将近2万亿，这倒是实打实的。然后还说这句啊，我相信由外国支付的关税将像过去一样大幅取代所得税制度，从而减轻我所爱的人们的巨大的经济负担。共和党一帮人集体起立，掌声一片， USA 大家一块欢呼。由外国支付的关税啊，那最近这最高法院忙什么呢？这么多报告都证明这都是美国老百姓在承担，他还那么说，然后所有的共和党人集体起立来支持川普的说法。9个大法官去了4个，4个往那儿面目表情就那么坐着，这4个里边有仨是反对关税的。哎，所以就说整个的这个啊，当然里边说了一些什么抓非法移民，你说他那个谋杀率一下降了125，他那个是，哎，那就没法深究了。那他那个数字呢是有一个 啊，他做了一些加工了，那他，嗨，你当时特别动感情啊，说这125，那时候我爸才多大呀？那比我爸还没出生呢，比那时候都好，怎么怎么着的？那是那么回事吗？美国人真的是这么认为吗？然后呢，立刻这儿有一个美联社的民调，嚯，他第一时间啊，对2471个美国成年人快速进行的调查。他说：“那你同意吗？说不久前我们还是个死气沉沉的国家，现在我们却是世界上最火的国家。你问大家同意吗？川普说的吗？结果这些人27%的人赞成，54%的人反对。民主党人只有10%的认可，80%以上不认可。共和党人有53%的人认为是对的，有25%的人不认为不对。”所以说呢，就是共和党的这帮弟兄啊，我也不知道这帮人到底是怎么想的，就这么厉害啊。所以说，说到整个的这个国情咨文，当然里边你不能100%全否，我听着呢里边有那么几个片段，三四个点啊，还是你有一定道理的吧。但是其他的那个大部分都是飘的，那都不知道说什么的。而且呢，你到国会来做演讲，你是国会的客人，跟国会请你来，你是客人，结果在里边大骂民主党的这帮人啊，你怎么为什么不站起来？你当初你拜登做演讲，共和党这帮也不站起来，也不能啊，那拜登就说人家，你们这帮人都是什么疯子，你们这帮人都是耻辱啊，天天就那么骂人家，那还行了，哪儿好，主人到人家里来做客来，好破口大骂，这什么事儿？所以说呢，这不是在向国会来报告国情，不是向全体美国人在汇报工作，只是向他的基本盘表演了一场胜利叙事，夸大成就，忽略上下文，夸大那什么捏造数据，然后呢攻击对手，妖魔化对手，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当然今天呢，很多都把他这个片段给切下来了。他讲嘛，我们的国家赢得了胜利，事实上我们赢得太多了，以至于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说很多人都问我说，求求你了总统先生，我们赢得太多了，我们都受不了了，在你出现之前我们这个国家已经习惯了输，现在我们赢得太多了，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我说了，不不不，我们还会继续赢，你们会大获全胜，你们会赢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啊！他这个呢，今天很多媒体都把这段给切下来了。当然，今天有朋友跟我讲说，大康啊，看了在殿堂之上讲这些话，可以说创了美国历史250年的一个无耻之罪。当然，他里边说的这些内容我不评价啊，我认为呢，大家应该仔细看看这段画面，大家注意一下他讲这段话那时候的表情，那个眉飞色舞的那个表情，拜托你啊，如果没吃饭的话，当时找个啊这个没问题的时候，您多看几遍，我相信你就会得出一个结论，请问这是一个正常的人吗？别说他那些内容，你就看当时这个人的这个表情，你告诉我这是个正常的成年人吗？你先别说他是不是总统，是不是一个正常的普通人，任何一个普通人会做这样的举止吗？这是说的啊，当然我没全否啊，我只是在里边摘了几个实在不像话的啊，当然里边人也有说的对的啊，这个咱们必须承认。但是里边还有没说的，对最高法院啊，他还是给了点面子啊，没有直接开骂，没有直接攻击。然后他最大的打引号的那个德政，那就是移民问题，也就是 ICE 移民和海关执法局，这是他露脸的事儿啊，这是他一个大的一个行为啊，只字没提。你就知道他怎么回事啊，没提的这些事儿，你就知道他当时他在这件事上栽多大跟头，输得有多惨。马斯克那效率部当时多火呀，大家还记得去年此时此刻吗？一个字儿没提啊，当时呢风风火火。 而且整个的国情咨文演讲中一百零几分钟里边，头一次一个字没有提到中国，这是在几十年来美国总统首次在国会演讲中没有直接提到中国。你就能想象这次和中国的这场贸易战这场博弈输的到底有多惨，就不能说了，这件事不能碰了。原来骂中国就跟吃糖豆似的，那张嘴就来啊，一套一套的，现在一个字都不能说。为什么？我得去北京，骂多了不让我去了，不和中国玩这个软着陆，他中期选举他害我，他弄我，所以说现在必须到那儿去，四月份我要到那儿把他们给安排明白了，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提都没有。那随时那两个即时民调同时在那儿跑嘛，一个是 CNN 的，另外一个是 CNBC 的吧，还是哪儿，两个即时民调同时在那儿跑，现场看这个演讲就在同时看的共和党人比非共和党人多 13%， 这是我看到的数据。但是最终两个即时民调对这次演讲的评价却是近年来所有总统里边评价最低的，一个是 CBS 还是什么的，一个 CNN 的，还有另外的一个啊，他那两个民调同时在滚动啊。整个的数据分析，只有 38% 的观众对他这次演讲持非常认可的态度，当然也有20-30%的人认为有的点说的还是不错的，这跟我刚才也是这么说的啊，你不能全否了，有的说的还行啊，那但是呢，刚才说的这个非常支持，我就认为这讲的非常好的只有 38%， 去年呢非常好的有 44%，上个任期呢2019年有 59%， 2018年有 48%， 2017年的时候有 57%， 都是同样这些民调，在之前人家也是这么调的，也就是他自己任期以来这是最差的一次了。那和其他的呢，那拜登当时非常积极坚决支持的2022年是 41， 川普38啊，川普在那时候2018年刚才说48，奥巴马那时候也是48，小布什2002年那时候那个对吧，911之后那时候有那个聚齐效应嘛，美国人团结一致，他达到了 74%。 所以说同样的一个系统说到非常支持坚决支持的没上4，也是他自己记录的最低，也是近年来这20-30年来啊，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所以说讲的呢内容不是特别认可了，所以这个呢大家见仁见智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些观点，可能有的朋友就是那38%的人，我就认为好，尊重你啊，那我认为不好，那我是那60-70%的人，那您也尊重我啊，不就完了吗，这没什么了不起的啊。来吧，昨天呢又上演了两个小考，宾州、宾夕法尼亚州有两个小选区呢，做了补选。现在很多人都盯着这些小地方啊，因为这是一个真实的民调，投出的票这和民调公司做的那种访问又不一样。结果在宾州第42选区，民主党人一个女士啊击败了共和党人约瑟夫，这是个男的，女的击败了男的。这个地儿呢，原来就是归民主党的。但是赢的可太多了，整个这位女民主党人得票比哈里斯在去年大选得票高出了33%，也是多赢了33%，这什么情况，中间选民一边倒。22选区也取得了大胜，也是一位女的安娜击败了共和党人罗伯特，也是一男的，都是女性打白男啊，是这么个情况，结果也比2024年选举结果高出了18%，中间选民一边倒。所以说这种小考基本盘这就别说了，关键就说的是中间的这个30%左右的中间选民出现了雪崩。 那现在路易斯安那州今天川普又给人背书啊，他又都贴到他那个媒体上了，那就不知道了，那谁知道最后结果怎么样啊。另外呢，档案门众院监督委员会啊，民主党人发了一个声明，说过去几周里边他们一直在调查联邦调查局对2019年一名幸存者对川普提出的强奸指控的处理情况。结果这个监督部门的议员们证实，司法部非法扣留了联邦调查局对这个幸存者的采访记录，有50多页的材料就被淹了。按照材料的索引，2019年8月和10月 FBI 对这个女子进行了3次的访谈。原来我们说过嘛，13岁啊，说有她被强奸了。然后呢，这里边纪要中写，这是联邦官员自己纪要里边写的，说这名女性呢称爱伯斯坦把她介绍给了川普，川普在一次暴力且露骨的接触中强奸了她。这件事发生在80年代的中期，当时她13岁到15岁。现在这个文件被淹了啊，50多页的文件被消失了。为什么？凭什么？因为法院要求公布，只保护受害者的名字，把那个给涂了，那施暴者你为什么也给淹了？这个你没道理啊。所以说现在人们在追啊，但你要说这50多页会不会让他们彻底给消除，或者没人敢啊？我不相信FBI 或者司法部的人有人会为了川普来做这种事儿啊，这是要把牢底坐穿的，所以说早晚这点东西会爆出来的，他瞒不住了。来吧，咱们快说点贸易战。在这儿呢，先问大家一个问题，目前美国对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的税率是多少？我相信很多关心这件事的人张嘴就来，15%，是不是？对吧？因为这是什么呢？这是川普周五发出的公告，就是他那个平台他发的这么一个消息，说把关税立刻及时生效，提高到15%，这是他说的啊。那到底是礼拜五你签那总统令10%呢，还是你后来发帖说的立即提高到15%呢？我估计他不知道，我不知道，各国也都稀里糊涂。结果现在那10%的关税正式开始生效了，在12:01正式生效了。那10%是有总统令的，那不对，他又说有一15%，那个没有总统令。结果现在呢，海关就按照之前的那个总统令，从那就算昨天了，夜里12:01开始征收10%的关税，而不是15%。总统令没有，就出现了这么个事儿啊！要不然你说这草台呀、啊，那你说下边那帮人你也不问问他，那到底是多少啊？那你说15，你得给我们一张纸，你签个字啊。那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现在是10%的关税已经正式到位。那大伙呢就问到了贸易办公室，问到了格里尔，那你这到底什么情况？格里尔呢也很尴尬了，说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份公告，在适当情况下把税率提高到15%。什么情况？什么叫适当情况下？什么叫接下来会有一份公告？那你看前两天川普那推文可不是这么说的。什么叫适当情况？也就不是说忘了啊，不是说这件事儿就咋地了，那个正式发不发那个总统令还不一定呢，我们要等适当情况下。那你现在这10%算怎么回事儿？那台湾日本什么的大伙儿都15%，你那算怎么回事儿？格里尔现在解释，我们的目标是我们要重建过去一年形成的政策，也就是尊重既有协议，保留执法和执行工具。也就是说现在什么10%什么的，这个 尽管海关执行了，但这事儿呢我们也不把它当真，我们就想之前和您签的那协议我们就按着那个走。那你这10%又怎么回事啊？你和之前签的那些协议有什么关系？全他妈乱了套了，现在这草台这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15%适当情况下未来我们再给你加啊，现在就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全乱了。而且呢现在已经很明确了啊，这东西呢你加10%也罢，多长时间呢，马上就会打官司啊，我相信在1周2周之内，因为它刚实行嘛，实行以后才打，所以我相信1周2周之内肯定有人会告他了。另外呢之前给大家讲过，你最长150天完了呢你就要需要国会审核批准，那国会肯定不批嘛，那60票能答应你吗？肯定不会了。那完了怎么办？现在也不知道了。特别有意思的事儿，那你马上3月底4月初川普就去北京了，那怎么办呢？问到的时候呢，这位贸易代表格里尔也讲，美方希望对中国商品的关税维持在35%到50%的区间。他强调呢，我们并不打算进一步升级，而是尽量遵守此前达成的协议安排。35%到50%，这是他最新的一个采访啊，这都有视频的。那中国能干吗？你最高法院都给你否了。你芬太尼那10%是因为紧急状态给我加的，你连那个权利都没有，你凭啥给我加10%啊？剩下那给我加的那34.7%也是30%，你凭啥给我加呀？上个任期那301那个你有权，那个我忍了，后边的那个你今年所有加的都应该失效啊。然后现在你海关走什么10%，我就认这个。你凭啥给人家要加到35%到50%？怎么维持？我不知道川普和习近平会怎么谈。那大伙儿咱们就理一理，那咱们得讲理吧。那咱们就说说这件事儿，怎么说呀？所以说这个混乱啊，太热闹了。整个这儿啊，又10%，又15%，然后我们还要遵守之前达成的协议，跟台湾、日本、韩国什么的这个啊，欧盟。然后呢跟中国又要35%到40%，35%到50%。你告诉我这里边的道理是什么，这里边的逻辑关系依据是什么，完全弄不懂。这乱了套了啊，这都乱了套了。来吧，咱们抓紧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说说梅尔茨访华。两边呢搞了一个联合声明。联合声明呢写的还行啊，求同存异吧，还可以了。你比如说呢，中方注意到德方提到的降依赖、贸易不平衡、出口管理的问题啊，这说明呢梅尔茨都跟中方都提了。当然现在啊，包括卡尼之前马克龙所有的这些人，关什么新疆问题，所有这些人权问题再也没有上桌子啊，没有上桌子。当然斯塔默可能跟中方说了说黎智英的事儿啊，说了说黎叔的事儿，那剩下的人权问题现在都不敢提了，提了中方不高兴啊，所以说现在啊只提了这么三个问题。那德方注意到中国对经贸问题、泛安全化、高技术产品出口管理等严重的关切，所以说我也跟你提了，两边呢把分歧也都写在了联合声明里边，这倒是啊，这算跟大家都有一个交代了。但是这里边有一句话是有一些争议的，在新华社发的联合声明里边，德方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有很多朋友呢一看，完了，你不是还觉得梅尔茨是个爷们儿吗？到那儿不就跪了吗？哎，这个没跪啊。中国坚持的是什么？原来给大家掰扯过讲过，中国那个说法叫一中原则，三段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一中原则，而不是一中政策。一中政策呢，这里边美国、欧盟、日本所有这些国家都秉持着一中政策，也就是说啊，这里边呢 对于中国的立场，我们注意到了，我们也认识到了，但是啊，就是尊重啊，理解和尊重，我们不承认台湾属于中国，我们只是认识到，注意到了北京的主张，这是一中政策。所以说梅尔茨呢在这儿没丢人啊，这个并不是说啊，你看在那儿把一中政策都降了，那这什么玩意儿，没有啊，人家还是守住了基本立场，而且专门要求在联合声明里把这句话给我专门写上。为什么？怕中国在里边篡改。原来王毅他们就干这个嘛，有时候跟原来跟布林肯他们聊完了，他们自己就给人加上了。布林肯说我没说过这话，来回更正嘛，人家这儿你给我写清楚，这句话说得非常清楚啊。所以说这个没什么太多的问题。双方搞了个联合声明还行，因为之前从一开始从澳大利亚、法国、爱尔兰、芬兰，然后这一路就前一阵包括斯塔莫排队进京，这是唯一的一个联合声明，也就是中国对德老大对他在欧盟中的印象应该说还是高度重视，跟别人都没有联合声明啊，在这儿呢给梅尔茨一个联合声明，应该说对德国的位置这个是没毛病的。但你说搞成啥东西了，带着三十多个企业家，大重磅企业家去的，也没搞成什么东西，也没举行什么签字仪式，签了五个文件，气候变化、绿色转型、动物疾病预防合作、家禽产品协议、足球和乒乓球体育合作，德国足球嘛，中国乒乓球啊，你帮我，我帮你，搞一个合作，就签了点这个。那你这个和人家加拿大和英国那个相比，德国这个是差太多了。人加拿大和中国签了八个协议，实打实的啊，人家可都是菜籽油啊什么的等等那些东西啊，包括呢那个是49000辆比亚迪车啊，关税降到多少，那都是实打实的。另外呢什么免签啊等等，对吧，那都有干货呀。英国和习近平签了12份文件呢，那里边什么都有啊，投资啊贸易，那当时梅尔茨那斯塔莫回去不吹吗，我弄了几百亿英镑的一个大单啊。然后他这儿就是气候变化、动物疾病预防、家禽产品协议、乒乓球、足球，没搞成什么东西。那最后呢就得硬说呀，就说呢梅尔茨就硬讲说中国呢将向欧洲飞机制造商空客订购最多120架飞机，没大单子呢，他自己说了这么一个。可问题是空客严格讲那是马克龙的买卖吧，当然你说是欧洲呢也行了。那法新社他讨厌吗，他非要刨根问底，他就问空客，就说怎么回事，你们一下120架飞机大单啊，结果空客讲没有评论，这没有认可，没有这方面的评论。那你这什么情况，人家是法国的公司，你在这替人家谈，然后问到公司说我们不知道，不知道有这事儿，等于就是没拿到单子还要硬说这件事儿呢搞的是没多大意思了。所以说两边还是高度的不信任，因为梅尔茨去中国之前他是说了一番话，而且说的还是蛮硬的，所以说这些话呢大概就没什么戏了啊。来吧，咱们抓紧说说中国方面啊，这梅尔茨这儿还有啊，前一阵这不是对日本20家企业限制，20家企业严重关注，商业武器化，为了达到地缘政治的目标，用经济大棒来威胁自己的合作伙伴。所以说对这件事来讲，欧洲人难道你还不长记性吗？你现在抱怨川普的关税，好像认为呢中国这儿比较好说话，你再看看中国现在对日本在干嘛，他比川普要残酷的多啊，任意的就下这种限制的禁令或者是对关键材料的控制，比川普还难搞， 然后你们领着一大帮人到这儿前仆后继来弄这个来，所以我也不知道这帮欧洲弟兄们怎么想的啊。说说中国呢，中国新出了一个春节档的电影票房，这个挺严重的啊。总票房呢是春节档下来56亿，同比下降了41%，和去年相比，观影人次1.2亿，去年还1.8几亿呢，结果同比下降了35.8%，这大数40%，平均票价40多块钱，同比下降了5.9%，是2021年以来的最低。都不看电影了，这个萧条是肉眼可见的，也就是从去年到今年，就这一年的比较，整个的春节档期，几千万人从中国的电影院里消失了。春节档原来是中国电影的摇钱树啊，现在连这个都大幅下降，这已经不是什么看电影的问题了，老百姓的那种信心的崩溃已经体现在各大影院空荡荡的座位上，是很严重的啊。有人网上有一小伙子拍了一张照片，空荡荡的影院就他一人自己看专场，这到这么一个地步了。来吧，最后呢花这几分钟时间给大家讲讲墙内的一位朋友，他写了这么一个帖子。今天呢也是好几位朋友啊这个交代给我的任务啊，说大康你一定要把他给介绍一下，让他广而告之啊。当然这也是我这个节目的责任啊，凡是有这方面在墙内呢大家想听想看而且有一定影响力的好帖子，大家都转给我，别人不爱说我说啊，这我愿意干这事儿啊，所以说这是责无旁贷。来吧，有这位朋友呢给写了这么一个30条，只要他还在台上。由此呢朋友的推断也是了，说这位作者应该是在墙内啊，不能提习近平的名字，只要他还在台上，描绘了一个中国社会的一个图景。咱们看看这篇文章了。一，只要他还在台上，经济的引擎便会锈蚀，繁荣终将凋谢为惨败。只要他还在台上啊。第二，只要习近平还在台上，狂妄的外交便会四面树敌，让国家彻底陷于孤立。第三，只要习近平还在台上，官场的规矩便会异化为恐惧，令公职者每日提心吊胆。第四，只要他还在台上，民生的负担便会一日复一日的加码，令老百姓在苦日子中苦苦挣扎。第五，只要他还在台上，智识和灵魂便会遭到驱逐，逼迫社会精英竞相逃离。我今天看到了一个数据，是35.7万人吧，就在最近这一段时间跑了。第六，只要他还在台上，言论的禁区便会不断的扩张，让整个社会噤若寒蝉。第七，只要他还在台上，破产失业和绝望的阴霾便会成为社会的常态。第八，只要他还在台上，自杀、失踪和报复社会的悲剧便会如野草一般层出不穷。第九，只要他还在台上，法治的基石便会沦为权力的玩物，公平正义荡然无存。第十，只要他还在台上，创新的源头便会被行政指令所全部扼杀，科学文明、科技文明将陷入停滞。第十一，只要他还在台上，权贵的傲慢便会肆意的膨胀，让底层阶层彻底失去尊严。第十二，只要他还在台上，腐败的机理便会深入社会的骨髓，蛀空所有公众的积累。第十三，只要他还在台上，教育的纯粹便会遭受意识形态的入侵，使下一代沦为工具。 十四，只要他还在台上，信任的纽带便会全部断裂，人与人之间只剩下了防备和猜忌。十五，只要他还在台上，历史的教训便会被强行的涂改，令国家在同一条沟壑中反复的跌倒。十六，只要他还在台上，文化的多元便会枯萎为一片荒原，只剩单一的赞歌在回荡。十七，只要他还在台上，环境的保护便会沦为虚妄的口号，生态欠债将由后人偿还。十八，只要他还在台上，邻国的防备和警惕便会日益加深，让和平的窗户难以开启。十九，只要他还在台上，权力的任性便会凌驾于常识之上，让文明的逻辑彻底崩塌。二十，只要他还在台上，国家的前途便会如坠入无底深渊的巨石，再难看见破晓的光芒。二十一，只要他还在台上，反腐的旗号便会愈发荒谬，权力的垄断导致腐败越反越深。二十二，只要他还在台上，食品安全便会成为奢望，地沟油和有毒的餐桌将成为全民的噩梦。二十三，只要他在台上，权力的幽灵便会如影随形，国家重要人物的死因永远都是一团迷雾。二十四，只要他还在台上，良心与坚持公义的囚徒，只要他还在台上，良心与坚持公义的囚徒便会在囚笼中默默走向死亡。二十五，只要他还在台上，国家便会不可逆转的滑向集权闭锁，最终沦为大型的北朝鲜式的荒原。二十六，只要他还在台上，行政决策便会沦为盲目的折腾与瞎指挥，让国家资源在内耗中虚掷。二十七，只要他在台上，台海的安宁便遥遥无期，扩军与威胁将常态化的挤占公共福利。二十八，只要他还在台上，对侵略者的支持便会不断的加码，让国家在国际道德和制裁中越陷越深。二十九，只要他在台上，人口危机、金融债务和外资撤离的连锁反应便会引爆系统的连锁崩塌。三十，也是最后一个，只要他在台上，社会将陷入死气沉沉的窒息，在危机四伏中等待着那个未知的动荡与变局。他整个写了这三十条，当然里边呢有一些内容的重叠，但是呢在墙内呢有很多朋友啊觉得这东西写的不错，让大家呢是出了这么一口气啊。所以在这儿呢，我也在这儿啊把这篇东西给他广而告之。当然呢这里边绝大部分的观点我是认同和同意的了。当然也有几个的值得商榷，这个咱们先放一边。在这儿呢向墙内的这些勇敢的人们我们也表示敬意了。来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大司空说，乌克兰联合波兰就是未来欧洲武装力量的中心了，德法英出钱，你们就继续岁月静好啊，加上波罗的海那小哥几个，算上芬兰啊，这应该是有了。 BSA 说，大康好，欧盟应公投劝匈牙利、斯洛伐克退出欧盟，尽快接受乌克兰。世界上唯一的冤案就是布达佩斯协议，乌克兰发展核武是天经地义的，应该予以支持。站在这个道德高度上，当初对吧，你让我们弃核，最后给了我们那么多安全保障，到最后那些安全保障到现在都不工作啊，啊，某种程度的工作了。你像拜登那时候第一时间啊给武器啊给这个，英国啊当时第一时间也表态，法国什么的做的还行，但是呢和当时布达佩斯协议里说的那些内容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那当然现在呢作为川普他们就不提这些事儿了。你现在再提安全保障，小泽他们就讲，原来我们有一个呀，那不也没用啊，那以后那个你告诉我怎么有用啊。至于说到匈牙利和斯洛伐克这个呢，当时欧盟成立 没有设定退出机制。现在这就麻烦了，你要重新立规矩立法，这将非常的麻烦。比较现实的是，匈牙利和斯洛伐克那人水平也是蛮高的，自己推翻现在的这个领导人啊，找一个明白人上来，这个问题自然就解决了。威楼说，美伊会不会开战，看一个指标基本就可以判断，全国的股票恐慌指数 VIX 这个指数是有的啊，目前该指数保持稳定，同时目前黄金白银都在下跌，伊朗目前是安全的，不存在什么3月2号打伊朗的事情，咱们就看着吧。这是一个说法啊，但是呢，预测盘大家也讲说，眼下能把协议搞下来，他们大概也就认为两成多的可能性。那搞不成协议怎么办呢？就拖呗，就搞一个临时的，咱们再谈啊，现在第一步我们认了啊，觉得还行，咱们再来第二步第三步，这不就拖下来了吗？实际上这种可能性现在看啊也比较高。那关键这里边就看以色列的耐心到什么地步了。这两天以色列挺忙的，莫迪到那访问啊，老内天天招呼他，也没工夫琢磨打仗的事儿。所以我想呢，再怎么着啊，这还二月份还两三天了，我认为大概呢怎么也得到三月的中旬上旬中旬左右啊才有可能发生了。好吃的油价是一个特别容易欺骗人的油头，包括石油在内的大宗商品的价格是国际性的涨跌，全球同此凉热，强大如美国政府也没有能力控制油价，两年来国际油价处于低位，实际上是全球经济不景气的一个表现。这个是对的啊，其实中国呢，包括他们进口石油的量也在下降了啊，应该说呢，整个全球的经济在降温，当然现在主要是 AI 嘛，主要是那块那个概念在热炒，导致现在的投资现在如何怎样，实际上整个的制造业各方面实际上是有所下降。这是 Ferry Wright 说，自己把法律不当法律，川普政府自己摧毁自己的执政基础和政府的信任。对外呢，拆房梁打散自己的盟友，对内呢，我认为别的他有很多的这样那样的一些事情了，但关键是啊，对法律的整个的这种动摇，我认为这是也是一个拆房梁的举动了啊。所以我讲呢，等川普这个四年之后，咱们看看留下的这一地鸡毛，那时候会算总账的。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老时间再见。